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好啊，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
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
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上节课学到了创世纪第十三章中间的几节经文，第十一节之前的经文。大家有点意犹未尽啊，谁愿意继续就我们上节课没有讨论完的话题接着往下聊呢？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亚伯拉罕的人品的问题和罗德的人品似乎是不太一样。所以呢，亚伯拉罕在这一章的八节他就对罗德说了，你我不可相争。就是我有一个疑问呢，说上帝会不会因为亚伯拉罕的品德好就拣选了他呢？
不会
啊。无条件的拣选，我们认为是无条件的。
对，
但上帝一定有他的一个标准。上帝的标准可能不是单线条的，也不是一个点的，上帝的标准是实质的。至于品德好算不算其中之一，我们不知道。
而且这里头是一个先后有时间关系的，也就是说上帝拣选亚伯兰是在这件事的很久很久之前就选择他，
对，
并不是因着他这次所谓的高风亮节。
对于上帝来说是全知全能的
啊，
他是预定一切的
啊，
所有的东西对他来说没有之前之后。
我们牧师曾经跟我们说过，上帝呼召一个人不是因为这个人有能力，而是他呼召一个人然后给他他所需要的能力。那么
这个很有意思。亚伯兰是因为品格好被神拣选呢，还是因为被神拣选之后他有
好的品格？因为如果我们说上帝是因为他的品质好就拣选，那么就变成了好像因为你的行为可以称义了， 对吧？
对。
那么如果要是说上帝是拣选了你，你才
有了好品质，
有了这种好品质，
那你有个坏品质也不是你的责任了。
对对，也是这样。另外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忘了一个东西，其实上帝拣选的时候到底是他以我们的标准来做的拣选，还是以他的标准来拣选？我觉得我刚才直接想脱口而出的答案就是，上帝拣选的时候他就看见诺亚他是信上帝的，他就看见亚伯兰是一个信上帝的人，他就拣选他。那么这时候又变了，主权到底在哪？
对啊，
对吧？到底是因为我拣选你让你信了我，还是说因为你信我我才拣选你，对吧？在上帝的这个全知全能的这个时间轴里面，我们一讨论这个事情它就是一个混乱。
因为我们单线条，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是不可逆的。这件事你先做了，后面就有了结果，不可能是因为这个结果去影响这个原因。但是对上帝来说，他不是一个单线条的，他不受时空的限制，没有东西能够限制上。所以依我们人的理解力很难理解这些事情。但并不是说这些事情是谬误的，只是我们理解不了。
对。在这里呢，就是也让我想起来，因为我们长期在教会灵命的成长，有一点呢是肯定的，人在跟上帝连上以前，人本身都是败坏的。很多人都可以以很优秀的品质来呈现他的人品，但是在上帝眼里，只要你不信上帝，你就是恶人，这个是无可辩驳的。飞鸟说到一个问题，每一个人呢，上帝的恩赐不一样，软弱是不同的，对吧？那么从这个点上看呢，亚伯兰身上的我们看到的优秀品质，谦让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哈，这就是我上一节课提的那问题，为什么他能把最亲爱的妻子点出去，但是反而对罗德那么好，
大度，
那么大度，对吧？在上帝眼里，无论他是点妻还是对罗德大度，其实他是一样的，上帝要拣选他就拣选他。而且呢，我们以为上帝不会拣选罗德，因为罗德在这里边又挑地又挑又挑着仆人又闹的这样的，好像他应该是不被上帝拣选的。 但是呢，从罗德跟着亚伯兰一直出来，一直走，我想神和亚伯兰立约，亚伯兰在筑坛，亚伯兰在坛前求告耶和华，所有的这些事罗德全都看见了，因为他始终跟着亚伯兰在走。
而且如果我们说品质的话，甚至我们说爱神的心的话，我真没觉得罗德比我们差，很快就会学到，这个倒没有必要着急的去剧透。
是，
我拉你们回来讨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第一，亚伯兰当时就他的内心来说，他觉得罗德选的那个地方他愿意去吗？
如果纯粹从这自然环境来说，我相信如果要是罗德不选这地方，亚伯兰一定会选那地方，因为你看经文说的嘛，这个地美的如同像耶和华的园子。
那我就想问您
啊，
为什么他们迁来的时候没有在那个地方扎营，而要在离那个地方那么远的一个地方扎营呢？那如果那个地方是天然的好，自然的好，我开始还不知道这地方不够咱俩用的哈。那咱们先站在这个地方，
这倒真是个问题。但是上帝引领亚伯兰到应许之地，那个地方亚伯兰直接就去了应许之地，而没有去应许之地以外的。
那个是应许之地的
外头的地方
啊。
你看
和东岸是应许之地以外的。
他到当时到的是哪儿？是
他先去的是
他
在伯特利那儿，
他扎帐是在伯特利和爱城之间。
对，
你刚才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有意思，就是其实是上帝的应许之地是在伯特利这个地方。
啊，
那么
就约旦河西岸。
对，上帝直接就带他到了这个地方。
对啊，
对，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因为顺服并且认为已经到了，第一次他就开始筑坛在扎帐了，对吧？
嗯，
他就停在这儿。而第二次呢，就是我记得上一节课阳光是不停的是。想要说这里面他是有悔改之心的，对吧？那么他因为他前面遭受到的自己的环境的逼迫之后，受到羞辱之后，他回来之后又看自己居然是人也没失，是财也没失，满怀羞愧的时候又发现自己没有丢掉任何的，真的是说连你脚上穿的鞋都没有磨烂，对吧？在这个时候他仍然回到上帝给他的应许之地，他最初筑坛的这个地方，
对，
他扎帐。
那我现在问你，如果罗德说我现在选的就是你扎帐的那个地方，就有祭坛这个地方，你不是刚说了吗？我要到哪儿你非不到哪儿吗？啊，你别的地儿去吧。
就是说你这个假设啊，在罗德身上目前是就不成立。为什么啊？因为当初亚伯兰往南地渐渐迁进入埃及的时候，埃及在亚伯拉罕的眼里应该也像园子那么丰盛。因为当时埃及是很富庶
的。这个我能够接受。
这没问题吧？
没错。
好，为什么现在亚伯兰能够让罗德挑？因为罗德现在挑一望无际的约旦河东平原，他和当时亚伯拉罕往埃及去的时候其实是一样的。
选择标准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从这一点上，他们俩两次的选择上，两个人是一模一样的，在品德上都是眼睛看着对自己好，因为这是人的本性，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可是呢，亚伯兰他经历了埃及的羞辱之后，亚伯兰所有的表现，刚才我说了，罗德是在旁边眼睁睁看着，这个就是亚伯兰和罗德的不一样，因为筑坛是亚伯兰筑的，求告是亚伯兰求的，罗德都在旁边看着，但是神不是没给罗德机会，神给亚伯兰的机会就是给罗德的机会，所以神的拣选啊，我们不能推脱说我没被拣选，是神没选我，神实际上把机会全放在那儿了，但是经历了这些以后，罗德他用自己的肉先去抢那个好东西，这个时候亚伯兰是不会再走第二次。
如果按您的意思是说，
嗯，
亚伯拉罕从他内心里他很清楚，
他看清了，因为他经历了呀，就是经历了神以后哈，在试探面前他不会再往那边伸了。
他就是亚伯拉罕，他让罗德选，他知不知道罗德去那个地方不该去？
就是这里面我们一下就突然大翻转，相当于是亚伯兰，
你要把罗德推到火坑里。
亚伯兰明知故犯的把罗德推，
你要是知道那是罪恶之城，
或者反过来说，就是罗德如果选了这个筑坛这个地方，
但是啊，但如果你要这样假设的话，你把亚伯兰已经设计成他很邪恶了。
对啊，
都是基于你的推论，因为你刚才跟我们说，他原来他选的时候，他只注重他的人的这种好坏哈，对生意的好坏，对牛羊的好坏，他根本不管上帝给他的应许，他经过了埃及的这样的一个洗礼之后，他回到这个祭坛以后，他知道了他不应该离开神， 但是你同时你还很矛盾，你说罗德他跟着亚伯拉罕走了一圈，
嗯，
他也应该知道了，
他应该知道，
但他还是选择
了，他应该知道，但是前面有一句经文，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这一段经文里面相争可不是一天了。
我现在的问题很简单，
嗯，
到底亚伯兰知道不知道那块地方不好？
我觉得在这里是因为不是说那地方好不好，我觉得亚伯兰没有那么恶，
嗯，
他不会有这样的心思，因为他爱罗德嘛，他不会把他推到后边，而且我们知道后边他是救罗德的，对不对？但是在目前为止相争，你看亚伯兰说的话不可相争，他没把那地方放第一位，
嗯，
说你到那儿咱俩就不吵架了。
这里面有个逻辑，就是说咱们俩绝对不能在一起，
嗯，
你必须走，
嗯。
其实阳光那个最早的那个问题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问题。罗德选了伯利恒和爱城之间的这个住的坛的这个地方，罗德选这儿不走，他告诉了亚伯兰，我就在这个地方不走，亚
伯
兰
怎
么办？
其实这里面我们体现亚伯兰的这个信心本质，这些东西是一个综合的东西，不能说罗德一定不会选择这个地方。一这么说就相当于是亚伯兰把他推出去，而且是明知道这个，
嗯嗯，
就是我知道那是个坑，你去跳吧，
对对
去吧，
所以不能说这个，
啊，
就是我们还是假设罗德不走，亚伯兰的选择是什么？
如果从经文的逻辑上来说，
嗯，
如果罗德不走他一定走，他一定是到那边去。
我来解释一下，咱们看看这个路径能不能走通，
嗯，
哈，
嗯，
是不是更合理。其实啊，亚伯拉罕他并不是个神，他就是个人，
对，
而且当时他是一个在信心中跌跌撞撞的人，
嗯，
对。
那么人在想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时候，他总是不万全的，
嗯，
他有时候他出于好心对他自己的孩子，他反而从另一个角度把他推向了火坑，他不见得敏感的知道那个地方是邪恶的，
嗯，
他好心好意让罗德去那里，但是他无意中把罗德放在了罪恶中。
嗯，
我之所以在这一点上要这样理解，是因为我们在生活中经常犯这样的毛病。
对，
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我们对我们的亲人，我们对我们自己，觉得是我对你好，
我觉得是好，
我为你好。
嗯，
其实我们就说，如果当我们的信心不够坚固的时候，当我们不是凡事求告神的时候，当我们用我们的方法要去解决问题的时候，有可能我们会犯这样的错。
你刚才说的这个点呢，就恰恰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让我们的子女啊，他自己去认识神？当我们的子女他真正认识神之后呢，
他不会做那个选择了。
不是，我们有时候就总是就是落在一个假设里面。什么假设呢？就是说，还是我们前面说，如果我不碰到这个东西，我就自然不会受这个诱惑，对吧？我还是沿用我前面跟你们说的这个东西，恰恰是他在大饥荒之后的反应，然后以让我们看见神对亚伯兰的利用他的这个缺点，然后给他的教育，以及他对他的永久的保守，
对，
把他带回来，对吧？
嗯，
我把你放到这个富庶之地，你们都已经真的是成长壮大之后，你们同样碰到这种两难的环境的选择，而你们怎么样做？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子女像罗德一样，他当时并不认识神的话，他就会遇到麻烦。
嗯，
因为他不论往左走往右走，
嗯，
其实他都会遇到麻烦。
嗯，
那么我要回答阳光的问题，就是如果罗德当时选择了在伯利恒和爱城之间不动的话，
嗯，
亚伯拉罕会走，但是他仍然会因为他认识神，
嗯，
他得到神的保守。
罗德一样得到了神的保守，罗德没有得到神的保守吗？
对，但是
神把索多玛毁了，
没错，
把罗德没有救了吗？
一样。同时也是说，正因为呢，亚伯兰的信真的是对罗德也产生了影响。
嗯，
罗德因为他自己的这个选择，包括他选择了这个罪恶之地，对吧？但是呢，同时神就就着他这个选择，也让我们看见为什么罗德是一个义人。
我是这么想啊，
嗯，
就是我们在这章经文如果发散很深，来回的要去掰扯这个东西的时候，会发现真的是我们一用力啊，我们就把上帝放到一边了。其实我们就把亚伯拉罕当成一个真正的牧人，他就是个牧人，
嗯，
罗德也是个牧人。作为牧人来说，我就找羊少草多的地方，
嗯，
对不对？说实话，我们在生活中大多数做的事情还是属世的选择，对吧？你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在灵里要做一个你是跟撒旦还是跟耶稣这样的一个选择。为什么说我们叫披戴耶稣呢？我们要披戴耶稣，我们要圣灵进入我们的心之后，我们可能所有的选择都带着圣灵对我们的引导。但是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往往是 利益居主导的，一个是房子，一个是孩子。如果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做一些选择的话，我们可能是背离神的，
对
对吧？这是很可能的。亚伯拉罕做的这个选择，首先我认为啊，亚伯拉罕就是很质朴的，我让这孩子先选。
对，
当然在上帝没有如果，哎，如果当时他求问上帝，我该怎么办？我怎么和我的这个孩子相处啊？我怎么和罗德相处啊？上帝没准说你削减你的财富，没准说你们俩在一起也能够处好，没准说你们俩一起到那个东边去，去索多玛，你们在那儿依然能够荣耀我，这都是有可能
的。是
的，
对，
也就是说。当我们往后去做前面的推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你要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事情的不同的逻辑。从一个逻辑看，我们刚才提到了一点，说我们在用我们的办法处理我们周边事的时候，我们往往是好心办坏事，哎，把罗德给推到那儿去了，这是第一个要我们警醒的。第二，我们也看到，当然这个也是符合神要求他的品质的，谦逊让人，对吧？他让罗德先选，是不是救了他？是救了他呀。罗德虽然最后被神拯救了，老婆也没了，财产也没了，最后到山洞里头，成了一个没有被神拣选的人的祖先，是吧？
对。
而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受了祝福。
嗯，对。
亚伯拉罕的祝福当然是神的对他的引领，但是是不是在这次选择中他是选择对的，他让罗德选了。
我非常认同阳光刚才提到的这个观点，也就是说整个这个逻辑看啊，我觉得没有必要把亚伯兰说的那么高大上。因为实际上亚伯兰刚刚从埃及地回来，
他后面还要点一次漆呢，
对，他后面他还会犯错。所以我觉得亚伯兰没有那么高大上，
他就是个人，
哎，他做这样的选择，也就是刚才咱们分享的这观点可能很简单。第一，他作为长辈，他对小辈嘛应该有一定的，
而且他还有点说我不跟你争了，我让了你。
对，第二呢就是说您赶紧走，您上哪儿去我肯定上那个你不去那地方。
对对，
也就是
说你先挑，
哎，对，你先挑。从这个逻辑上看呢，如果当时罗德选了伯特利这一块的话，我相信亚伯兰毫无疑问的会到让河东岸去。
我相信亚伯兰还得劝劝罗德，说你看那边的草还是好。
反正我觉得只要是罗德选的某一个地方，他一定去那个，不去那地方。
是，这是他前面已经说
定的。所以我觉得整个这逻辑应该是不复杂的，就是说整个这逻辑是一个很质朴的一个选择，不带有什么高大上的里头内容在里头。
因为我们前面肯定了亚伯兰和罗德是一样的，
但他们将来的归宿是完全不一
样的。这就是我要说，他们俩原本是一样的，经历了罗德他不是十一节的时候他选择了约旦河全平原吗？而当年亚伯拉罕去埃及也是亚伯拉罕选择往埃及去的。
嗯，
从这上特别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哈，就是当神把选择权给我们自己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跟神连在一起，这就是接下来我们看看罗德的他走的路。
我觉得哈，罗德爱去哪儿，上帝不在乎。为什么？上帝没有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给我扎这儿，谁也不去往哪儿去。所以在上帝的眼里，他是一定要让亚伯兰在所有的历练中真正的认识，
就显出来的。对，这个事就是我就是刚才想针对你刚才前面说的，我们有时候总是说假如怎么样，假如怎么样，当然好像很多假如不会发生，但其实我们读圣经我们会发现所有的假如都发生了，只不过我们总是不承认这一点。
这个假如是那个假如，
我们总是想说这个东西如果这样发生在这个人身上怎么办。其实圣经是不停的告诉我，这个事情发生在张三身上，而那个事情发生在李四身上，他让你看见张三的结果又看见李四的结果， 对吧？我们总是说那李四的事情为啥不发生在张三身上，我们总是想这样来就是混淆这个事情对吧。其实是所有的事情真的是全部都发生了，所有的如果都发生了，就像我前面说的，保守的时候你也是如此选择，受苦难的时候你也是这样的选择，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借用小西刚才说的话，选择权交到你手上的时候，你一定是最大化的往远离神的那个方向去跑，
这就是本质。
对，
而且你刚才说的这个啊，跟前面阳光说的上帝不 care 罗德往哪儿去恰好就吻合在一起。因为呢，上帝在这里记下来罗德的经历，亚伯兰的经历，所有事情的发生的结果是给我们看，
是的，
神怎样处理人的，
对，我们还是要有这个视角，上帝 给你画一个沙盘，让你看见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一会儿南一会儿北，实际上是告诉你你在灵里不能离开我，
我的心意，
我是你的中心。
对
对，
其实我们看这个经文啊，根本就不用看多远，咱们刚才说什么往东看是对的，往西看是错的，上帝后来跟亚伯拉罕说东西南北全是我要赐给你的、
哎、对
对
啊，
是啊、嗯、而且咱们好像说了半天，现在好像给人造成一个印象，好像罗德是一个
不义的人
啊，其实经文里头说罗德是个义人、嗯、
当然
我们这段时间就是先把罗德必须要定位在不义的这个角度上我们
不行不行，
把十二十三来读完、
啊、
对吧、
啊、
我觉得十二十三需要读完、啊、
那你读完吧。
好，
对
对，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
嗯
嗯，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这个我记着就是太典型的，就是我们一直在学圣经的时候说给罗德的这个定义就是挪移帐篷的罗德。
啊、
对、
啊、
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说法。
这个真的是在看我们属灵里的一个光景。
嗯，
我们觉得那个地方挺好的。
哎
这个地方的人又很友善，然后环境也非常的好，但是它离罪恶很近。
对，
我们在那个里面，我们真的是不知不觉的，我们滑向罪恶。
哎，
是的，
即使你保持着一定的警觉，即使你坚持着一些你的信念，你还是难免被罪污染。你在那个环境里，你很难不受那个环境的影响。
没错，
不要高估自己的定力。
嗯
啊，觉得这个我只要心里有基督啊，去不去教会，听不听讲道，看不看圣经，我有基督不够吗？是的，有基督真的是一切都可以。但是怎么才能有基督？你是需要按基督告诉你的方式一步一步的找寻他，听到敬拜侍奉祷告灵修，你最后慢慢的慢慢的你才叫有基督。
对，
上帝给你路径了。
其实小西不停在灌输给我们一个关键词，就是与神连接。
嗯，
对，就是说这种连接它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路径才能真的、
哎、当时他们与神连接啊，通过什么连接？祭坛。
对，他们通过献祭，
他们只能在那个祭坛啊。
嗯，
你到别地儿你不一定有祭坛了、
嗯、
对不对？而且这祭坛不能说你想建就建，你搭俩石头你就是个祭坛了、
嗯、
这一定有神的同在的地方才可能成为祭坛。
对、
嗯、
但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有圣灵，所以每当你说到我们要与神连接的时候，我都能想到圣灵。
就是因为我们受环境的这个影响，它就符合我前面说挪移帐篷的罗德。因为罗德开始走开了以后呢，他并不是直奔这个罪恶之地。我觉得可能大家对索多玛俄摩拉的这个名声可能都是会有略有耳闻的。
当然，
对，
当然。
那么而且他是绝对的受了亚伯兰的影响的，但是他一点点的就看着那边晚上好像就灯红酒绿的，对吧？
不是，那边交易更方便、
啊、还做生意更方便，对吧？
对吧？
嗯、啊、我前面我得走十里地我才能跑去卖一头羊，我不如、
啊、
我挪到五里，
我买点盐也不方便、啊、
挪到五里行不行？
对、啊、
对吧？挪到五里的时候我还是离这个城有一定距离，我还是不受污染，对吧、
哎、挪进去后发现人也都不错、啊、
对
对
啊不至于，他们不是青面獠牙。
对对对对
啊，
嗯，
就是
所以我们对罪要保持警戒。
对，
是
这个是神在这一章里给我们的一个
启
示、啊、
对。十三节上来就说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
嗯，
但是经文没有说为什么索多玛这个地方的人就
是最大恶极，
最大恶极、
嗯嗯、
是因着什么原因造成了最大恶极、
啊啊、这个看从哪个角度说
啊。
如果是从属灵的角度说，那就是远离神背离神的人。
嗯，
如果从属世的角度说，这个还真是可以说两句。
嗯，
索多玛是个大城，真的从古至今呐、啊，
大城都是，
大城往往是
最
恶最
重
的
地方、
嗯、
啊。
到今天为止，神的警告也常常在大城。
对，
但是很奇怪，
嗯，
我们都向往大城。如果说我们自己没这本事，我们也希望孩子能够去到大城，
机会多呀。
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家长说，咱家在北京，咱把孩子送农村去吧。反而是千千万万个生活在农村的家长，我把孩子弄到北京去，弄到上海去，
对，
弄到纽约去。
是，
所以说对大城的向往一直到今天为止依然在吸引我们。
其实大城它更容易汇聚财富，而在这种的财富聚集之地它就更容易堕落。
其实我也想过这事儿哈，为什么大城是容易产生罪恶？
嗯，
那是一个各种欲望会被挑旺的地方。
对
对，
那是一个各种欲望可以叠加的地方，那是一个各种欲望可以交换的地方。
嗯， 没错，
城市的最大的本色就是集市，就是可以交换的地方，而人们在这互相交换欲望，这多可怕呀！为什么要聚集？
嗯，
我们刚学过巴别塔嘛，对不对？交易方便，
嗯，
我能买到我想要的东西，
嗯，
我也能卖掉我能够卖的东西。
对，
神的保守其实不见得说你要啥给啥，神如果能够保守住，不让撒旦用东西去诱惑你，也是很大的保守。
没错，就不要叫我们遇见神。
哎，对，我就说，比如说飞鸟买了一彩票，然后就开始祷告，或者就开始渴望我这个彩票中了一等奖。然后撒旦就说：“哎，你要是听了我的，我就让你中。
嗯，你要信我，
你要信我，我就让你中。
对，
上帝最好就说不行，不行，你不可以这样试炼他。
嗯，
你看，最后是上帝没让你中这个彩票，保守你。
不光是对一个彩票这个事情，在我们生活中间，我们所求所想的事情不被应允的时候，我就都释然，
顺服的接受，
都释然了。对，
嗯，
不过我还是说，就是可能有一天我们。”嗯，真的就是达到那一种的状况了。但是我们真的是知道，就是我们会无限的向神的所喜悦的方向去接
近。
近
对,
对，
一个是这个，第二个就是神在里面带领我们，让我们到了能够克服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自自然然的克服它。
对，
而不是说我们要用一个绳索来捆绑我们，
嗯，
要用一个结果来威吓我们，说啊，你要不这样，你就去不了天国。这个是我不能接受。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都自己能看到，在我们信主的这个日子里面呢，
嗯，
我们回头再看我们信主之前，我记得小西也跟我分享过这类似的这种情况。我们在过去的时候，我们所犯的一些，我们把它叫罪也好，叫错误也好，早已经因着神，因着我们的信，其实已经更改了。它只不过它不是我们生命中间最软弱的这一部分。
对，我很欣慰的是，我们终于能够接受我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去天国，
对，
不是为了怕上帝把我从天国的路上
把门关了，对，
把门给我关掉，不是这样的。我们做这些是因为上帝喜悦我们做这些，
是的，
这是好的。
没有，就是说这个是好的。他刚才说我愿意，就是最后我们就是求神保守这一天，就是会越来越近的来到，就是我们愿意为一切好的事情去行为，而这些东西并不是我觉得我做了这个好事情是得。人的夸赞，而是因为我做了这个好的事情，就让别人看见神的善到底是什么样。
嗯，
也就是我们荣耀的神。
我们在这个查经的这个过程中啊，我们终于进到了一个故事情节相对比较丰富的
是的
一个阶段啊。
对，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和大家一起像读故事一样的进入。其实就情节本身啊，我们相信您用五分钟的时间啊，就能把我们这一章经文看完。啊，这个情节是很容易看到的，但是到底上帝要在这里给我们讲什么？
嗯，
啊，作为我们四个人在这里面领悟到什么？这个毕竟只是在圣经的最前端嘛，大部分的内容还在后面，尤其是新约圣经，我们也不会说非得要按照顺序把后面的一层一层的解开。其实我们还是觉得，我们是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怎么去理解和。领受神的话语。
嗯，
好，我们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大家再见。
再见，
再
见。给我千百个放弃的理由，我还是选择跟随你脚步。虽不容易，还是愿意，这是我一生的抉择。给我千百个退缩的理由，我还是选择释迦的道路。